거기서 아미도포. 一开始还是有一些这个，有关行政跟个人的意见啊，要做一些说明。第一件事情，我大概在这个课或者是别的课部分的讲到，大概从今年算是快年底了嘛，明年大概就从3月左右。我礼拜天会有一个新的课，对我来讲会花1年的时间来概论一下有关瑜伽行派的一经十一论啊。一经当然就解释密经了，十一个论当然就是以瑜伽师地论为主，跟他的十部支论啊。那任何选讲任何一部论经。都不是一年可以解决的事情，何况要导读这一经十一论。所以我现在已经着手快要完成的整个编辑工作。那因为这样的缘故呢，所以其他的部分呢，我都会慢慢的变慢也变固定。今天的这堂课色大乘论，我的原则是会后。可能是在这个时间继续啊，或者换别的时间也有可能。不过《色大生论》就是一部我以后会持续反复练讲的一部论。然后礼拜天早上原则上那个时间大概是不会变的啊，持续的讲波尔系的这个经典。那么现在正在进行这个波尔经，新版波尔心经。然后我会把原来。答应的文书所说《般若经》的这个法在，也会把它做个交代。然后呢，就会长时间的练讲《摩诃般若波罗蜜经》跟《大智度论》。那这个也会往后反复的去练讲啊。那么至于礼拜六下午的瑜伽师地论研讨班，它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够多培养几位瑜伽师。能够去做分组的这部论的这个导读的学长，让他们多有一些机会，透过自己负责导读的过程当中去学会怎么样去掌握学习这部论的善巧。然后我们这个时间其实就是提供给所有已经在各个地方导读的学长共同进行这个交流跟研讨的一个机会，所以原则上它会保持一个讨论性质的一个团体啊，共修团体。那等到下一年度的这个礼拜天的课，一年的时间圆满以后，我也很可能啊，我也很可能，大概就是把礼拜三的时间。挪到礼拜六，礼拜六就变成只有上午跟下午的课，然后原来研讨班的时间大概也会把它告个段落，这是我目前的计划。其二报告的事情是，慢慢的有一些其实已经同墨学一块学习很久的学长，陆陆续续的都有一些其他的因缘来跟我告假，我觉得本来应该也差不多。除非你的因缘持续的有这个意乐，继续共同学习，乃至于你自己有意要学习，把自己培养成一个练讲的练或者是导读的学长，否则其实我所讲的在这边负责的这个脉络，应该点点滴滴的留下了一些我个人的学讲记录啊，虽然不算是非常圆满的讲述。可能也留于一点片片段段，不过在我明年整个做综合论述以后，大概会告一个段落，所以我会该留保留的保留，该清除的清除，然后把它组织起来。就算我这一阶段交出来的功课，大概是这样。所以如果真的有自己在因缘上必须要去进阶学习，在人生的。境界当中去真正用在你的生命，用在你的关系的人身上，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事情。 最近看到商周吧，金伟纯先生写的一篇社论，他谈到一个文章，其实我觉得很好。不过就佛法的角度来讲，他还是把对人跟对事分得太绝对了。他那边的意见是说，他过去是一个蛮对事不对人的一个管理专家，那太着重在事情上的专业啊、精深、严谨、系统、结构啊，那么慢慢的可能年纪也大了，经验也多了，他发现如果上司对部属，如果家庭家人之间的姻缘，任何的人伦关系不能够感动一个人的心呢、啊？你这些功夫都做不到人身上去，你事情再做的嘛怎么好，不是把自己累死嘛，就是把别人困死。他的看法是这样，这个观点其实我觉得我完全赞同。不过呢，我觉得要感动一个人，其实是让他自己开始为他自己的生命负责任，在他能力跟权限范围可以做的事情之内，去一直不断的学习。所以就佛法的角度来看的话呢，我仍然是觉得，你到底是以烦恼障清净为主呢，还是以所知障清净为主？我觉得这没有绝对的答案跟选择，就看你的生命遭遇是什么。就我个人而言，烦恼障对我来讲一直都不是太大的问题，我没有太强烈的情绪作用，虽然我的嗔喜气很强，可是对我来讲它不构成障碍。对别人来讲，那种很坏的习气的确是很难相处。那我发现这些对我自己不构成障碍，却在我进行所知障清净的追求工作当中变成伤害别人的一个因缘，于是我在这个地方有所警觉，发现习气是一件非常恐怖的事情啊。那这背后啊，也其实也有他的因缘啊，以及自己不够重视的理由。但是反过来说，在瑜伽行派的观点来讲，所有的烦恼障来自于什么？来自于所知障不清净。也就是说，你对于所知事呢，不如是知。那再用白话讲一点，就是你的成见。那么成见引发情执，情执造成很多的烦恼跟情绪的作用，不但是困扰自己，也折磨他人。所以老实讲，所知障清净跟烦恼障清净之间的谁先谁后的问题，其实是很难定夺的了，非常难定夺的。你必须微妙的观察这个之间辗转增上的关系。但下手啊，的确有自己的偏好，有自己在学习因缘上跟价值取舍上的一些先后次第。不过如我刚才评论金先生的文章，其实你去感动一个人，那个人还是要在事情上寻求许多的应该的了解，否则的话呢，事情出问题引发的烦恼还是永远无法解决。如果我们永远只是彼此舔着彼此的伤口，这样子忍耐这个生命的遭遇，仍然不是一个太大的办法。不过过去一直以来，大概理性主义者跟这个人导向的情绪啊，清净就是烦恼障清净的这两派，一直好像有他宗派主义倾向偏好价值观取舍的这个论争啦。不过这个论争其实是没有必要的，没有必要的。你硬要在这个地方取舍分别，其实还是落在另外一种成见情执里面。所以你不管基于什么标准去认定其他任何现象的对与不对啊，我觉得都还是回来照顾自己该做的事情，然后对别人的帮忙，对别人的对待关系，其实都是一个亘古绵长解决不了，可能也清净不完的众生相。那这些众生相绝对不能够说我以这一生我以三生，我以七世可以解决了的。就果后菩提道而言，它是无众生相，也就是说发无量心来去 人伦关系当中去学习这些功德的增上。所以我觉得真的但看长期啊，绝对不要短期折现这个问题，是急不得的事情。不过如我所说，曾经说过的慢慢的急，虽然急不得，可是呢得要蛮精进啊，得要蛮精进。然后你是先什么后什么，其实随着自己的生命境遇选择最好的方式跟自己相处，与别人改善关系，大概就是这样。那么第三个我要谈回来的事情是，仍然有许多人建议我这堂课或者是礼拜六上午的布尔金的课，因为我已经选定这两步是我长时间要反复学习的东西，所以我这一次其实是有刻意的讲得非常的维系。那么讲得维系的缘故呢，会有两个问题出现。第一个问题就是听到的人来不及思考我所讲的每件事情，但是呢我要说的事情是，我所讲的维系其实反复的程度比我以前来得多，所以你不管听得到前面或听到后面，其实它都是一样的东西啊。你任取随便哪一个段落，如果跟你的思维相应，你就这样安住呗，不要再去想说要把我讲的每一个部分全部都了解。你不去对每一个部分求全，能够在一个你自己相应可以思维入手的地方多去跟自己商量，我觉得正念鉴定了才有办法正知而住，能够正知而住有得定的机会，这些所谓的正念才能够发生智慧断烦恼的功德力。但是整个来讲，你必须对于清净三业有一个非常强烈的欲望，你一定会努力的去改变你的生活规律，所以还是戒定慧闻思修，这是跑不掉的过程。然后呢，我也常常举例用八正道，我们现在的闻熏习其实就是正见的建立。然后呢，你经常回去课前课后都要长时间对于这个礼拜所学习的东西反复的去思维，决定你的志向就是要挑乎烦恼，就是要去让你的所知障清净。所知障清净的意思就是说，不是去求知哦，不是去找很多的知识哦，是要去改变你许多事情上的一些学习的态度。只有你正确的学习，你所获得的知识才会不再产生烦恼。那么至于对于已经有的烦恼乃至于习气，真的只能用定啊，你长时间的去专注，长时间让自己的心情慢下来，才有办法调伏。可是这种调伏只是压大石压草，调伏过后你得到身心的规律稳定的专注之后，你继续的闻熏习的力量才能够产生慧观的功能。所以还是戒定慧闻思修八正道的次第。那你的生活就是保持正语正业正命，找一个清净的生计，就是一份工作，然后呢不必去计较短长的，尽自己的工作本分啊，去获得一份收入，去尽到你公司赋予你的责任，这是你的正命的部分。那正语的话，就是尽量能够去说跟你所学的佛法相应的话，当你话要出口的时候，看你的话你的思想跟你今天所学习的道理相不相称。所以学的这个过程可能会有一点 KK 了，不过就是让慢下来，其实就会有机会观照。那么正业呢，就是你的毕业之后的这个身体的造作啊，就是一些威仪上的事情。那威仪上的事情只能够维持你身心的一种纪律吧，从早上眼睛起床到晚上睡觉，保持正知而住，保持正知而住，时间管理要好，那么饮食管理要好，睡眠的品质要好，从这些地方获得你的正业力，这样子保持正精进啊，你才有能够从正定的力量。其实正念的力量并不是这个时候才有，是从正见转成正念，正见是透过分别， 正念是已经任运而转，对不对？铭记不忘，一作意圣解就现前，那叫做正念。所以正念跟正境其实是一码事儿。但为什么有分别呢？因为你在学正境的时候呢，是透过我讲，你听，你去思维，种种分别，有些懂，有些不懂，懂的呢又不见得融合得起来。当你能够完全消融了，那就是所谓的正念了。还没有办法消融，一笔一笔的，那个叫做正见。当你能够把它融成一团一集一句的之后呢，哎，就会有那么一下子的那种正定现前的一种觉受，那就是我们经常讲的觉性显现。当你这个觉性显现能够从分正到片正的时候呢，就是成佛了啊。所以整个来讲，次第我觉得我花这么一点时间跟不同时间加入我们这堂课学习的学长，还是要努力的讲这件事情。这件事情不是只是你老老实实的来每个礼拜上课，你可以领略得到的，因为这个是总纲，把你的生命先融入这个总纲的次第里面，然后呢来闻熏习，其实是一个修行的增上缘。你们来是砥砺我用功，不要哪一个礼拜糊涂了，不用功了，那么也是让你自己有一个绝对要用功的理由啊。那么因此之故，如果你有因缘的话，因为我们课程是录音的，所以你绝对可以在隔周两后啊，每堂课的两周后，或者是课程结束后，或者是一片 MB3 算是已经完整了录制以后，都是可以有很多其他的远距离的学习方法。最重要是自己的生活的调配，这个还是关键因素，还是关键因素，替自己找到一个生命的心态啊，生活的态度，一个身心的纪律，然后把学佛当作你生活常规的一部分，不要变成是一种对立的态度。其实慢慢的你就会得到消息了啊。那么等到任何因缘现前，你就决定吧，怎么样让你的三业越来越清净？这个就是等你明智的选择，能够有这个福报，专业的修行开始。好，拉拉杂杂讲这些事情是。因为有些学长前前后后的问我一些问题，给我提示，给我劝诫一些事情，我做的回应。好，我们这段阿赖耶识熏习啊，已经把一些很重要的东西讲过了。我在提出上礼拜所讲的事情，其中有一个引音跟声音的观念，我们待会在后面的记诵也会谈到这两个音。我再举一个其实经论当中举的比喻，他说弯弓射箭，你把一个弓用你的指头拉着弦用力一引，对不对？这就是引音，建立一个能够去推动架在弓上的那把箭啊，相续飞行的力量就由引音来创造，对不对？这个容易明白吧。可是问题是，你把弓拉开了，上面不架箭，你把它放松了弦之后，会有箭飞出去吗？不会嘛。这个就是引音不生的理由。你光只有拉弓本身你建立的引音会一定射箭吗？不会啊。好，那如果没有引音，我只是把箭架在弓弦上面，它有了声音了。因为真的会让箭射出去的音是它嘛，是箭射出去的字体是箭本身嘛。可是箭本身没有关带于引音，它能够生吗？它能够射出去吗？也还是不会，还是不会。最后你把架在弓上的箭放手，让那个引音的力量相续到箭的体射出去的那个过程，叫做和。是不是这样子？叫做和。可是和来自于两个音嘛，引音它没有让箭飞出去，声音本身的箭的字体它又不会自己飞，对不对？那两个都不会发生箭射出去这件事情，可是却和有声的现象。你看哈， 不是依赖影音，不是依赖声音，不是依赖两者，各自都不能够有建设出去的功能，却在和合的现象俱生俱灭的情况底下，却有建设出去的现象。你说建设出去要归给影音呢，还是归给声音呢？啊，你归给谁？于是我们只能够假说归给和合共生。可是和合共生是依于影音跟声音，影音跟声音各自不生，各自不能够发生建设出去的事实。那么和合又离开影音声音之外，它又是什么音呢？和合有那个音吗？有第三音可得吗？事实上是找不到的，那个都是只有名假安例，纯粹就是一个推论而已。和合是一个概念，是一个抽象哲学的名词，它不是没有，可是它就是无自性，所以和合不生。虽然和合有生相显现，可是和合也不生，从我刚才的推理可知。那么最后一个，那难道无因无缘就这样发生了吗？不可能的，不可能的。没有那把弓，没有人引弦，没有人搭箭，没有人让它放出去那把箭，它就根本不会有箭的射。箭的射这件事情绝对要有以上的影音跟声音，还有和合的原成受相，离开这三者不可能无因无缘而有相显现。这就是四因不生背后的道理，我们在瑜伽师的论称它为缘性缘起。这可以说是佛法最大的交集，你不管哪一宗哪一派，都在这四因不生的证件上建立。那么唯识之所以不同的理由，是在讲无生的理之后，他又讲出为什么相显现的道理。因为既然自性不生，他缘不生，和合不生，无因缘不生，那么也就是说没有生的自性可得，可是为什么会有相显现，也唯有唯识瑜伽行派的道理讲得最清楚，讲得最清楚。只是这个道理又分为两个支派，一个支派就是所谓的杂染缘起，一个支派就是叫做真如缘起，两个而已。其实杂染缘起不叫杂染缘起，应该正确的名称叫做阿赖耶识缘起。阿赖耶识缘起虽然是杂染，杂染是包括什么？清净也是依他，对不对？染污也是依他，因为它含摄三界六道的缘起，也含摄涅槃的缘起，所以染污是它，清净也是它。那么介于如来藏学者所讲的真如缘起，他的意思就是说，不管是涅槃的缘起或者是三界六道的缘起，通通是无自性的存在，而无自性故，所以无生无灭，本来即净，就近涅槃。因此之故，把这样子的清净之性名字为如来藏，名字为真如缘起罢了。它不是完全一样的论述，不过它要指涉的道理跟要显现的真理实相其实没有两样。所以你不必在那边学比较宗派，你不必去比较各种宗派的之见，没有必要，一门深入就好。你的根在哪里，就在那里一门深入。等到你这一些之见能够遍观察一切生命的现象，都不发生误差，能够消融你的自信啊，消融你的自信见，消融你的情执，它就是了，它就是了。否则呢，还有什么道理呢？啊，还有什么道理呢？好，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佛法的中见啊。希望各位能够自己抉择，安心在一门深入的道上面，这是非常重要的关键，不要。这里说那里说，这里听那里听，搞得我觉得佛学入门比较那么多的宗见，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教学吗？我一直是觉得有问题的，我一直是觉得有问题的。重点还是在老师的抉择，你跟哪一个老师相应，你就依他吧。那很多人觉得说老师不可以相信，那你就依经论嘛，自己能够读嘛。所以老师其实只是个导读的人嘛， 你自己去申诉之后，你自己的抉择，那就一门深入了，对不对？选择该能够听的，自己去不断的努力下去。对一个再怎么乱胡说八道的老师的口中，也一样可以听到你要的东西。重点是你自己什么时候成熟，对不对？然后呢，超过老师，自己有所成就。何况老师他也不认为他自己是最好的，对不对？那这个事情真的是要大家一起负责任。如来家业并不是几个人的事情，是每一个人应该要发心要做愿的。好，这个是总说到这里为止。那么我们上个礼拜把熏习四义讲完啊，我做一下标题。熏习四义是哪四义呢？俱生灭义，对不对？非一性义，还有呢同时为因义，还有呢义杂能生啊，非义杂能生义杂义，这四个道理我们算是已经举很多的例子了啊，跟比喻已经算是讲过了。那我们今天就简单的从393页这边开始解签。这边的长行文是说，以上所讲的这些缘起的现象于大乘中极细甚深，又若略说有两个缘起，一者分别自性缘起，二者分别爱非爱缘起，此中一直阿赖耶是诸法生起，是名分别自性缘起。那么何谓分别自性缘起？它就是说能分别种种自性为缘性故。请注意，能分别三个字是重要，种种自性为缘性并不是真实的主张，而是它是所分别。你用能分别的心去分别出种种自性为一切法的缘性，你做这样子的论定，这个就叫做分别自性缘起。意思就是说，一切自性缘起的生命现象，不管是三界六道或者是涅槃升起、涅槃正德，都是来自于阿赖耶识缘起的分别所分别，了解吗？那么既然不管是三界六道或者是涅槃正德都是分别所分别，阿赖耶识缘起的现象，它就是无自性，它就是本来清净，它就是自性涅槃。不要去讨论阿赖耶识本身是清净还是杂染的，它到底是如来藏是依呢还是自义，这个不是它的重点。换句白话，分别自性缘起也就是自己去找借口的缘起，你把所有的借口当作一个现象独一的理由，不可能，没有任何一个理由可以单独生法，因为连那个理由本身都是缘起，都是缘生，你拿来独一的缘起不可能。佛法只是告诉我们没有独一的缘起，没有绝对的缘生相，凡是缘起的都是无自性的显现，你认它为什么自性，你于中在产生重重妄执之后的烦恼，都是徒困自己扰害他人，只是这样。所以你太去主导，太去绝对的论断这件事情，只是在所有的这个规矩里面重重加上更多的障碍。可是没有规矩也绝对不是办法，也就不是办法。规矩是用来防避，规矩是用来检查错误可能发生在哪里，但是它绝对不是单一的原因，绝对不是单一的原因，此是一也。要这样正确的认识第一种缘起，叫做分别自性缘起。第二种缘起，复有十二字缘起，是名为分别爱非爱缘起。我上礼拜讲过，无明缘行乃至于生缘老死忧悲苦恼等，并不是爱非爱缘起的字体，只是它的十二种支相，只是它十二种支相。由这十二种支相，就是说因为心的相续不如是知，于是我就在相续的相上认以为有我，这个就叫做分别爱非爱缘起。因为你在相续流转过程当中执着有我的缘故，依止于这个我，在五蕴的受想上分别爱分别非爱。 于是你就会在某一种遭遇跟处境底下认为这个是先见的，你会在某一种遭遇的情境底下认为这个是杂染的，认为这种亲近跟杂染，于是生出了什么苦受跟乐受。有苦受跟乐受，就自己主张我非要怎么造业不可。那这个业，不管是亲近的业还是染污的业，都必然带来果报，那个果报现行的时候就一点不得自在，一点不得自在。它的结果就佛法的观点来讲，只有一直陷入在爱跟非爱的情执以及成见里面。老实讲，这条路是没有边界的。如果你没有亲近三业的能耐，如果你没有般若无染着的智慧，你于中只是在受苦，把受苦当作吃补，如此而已。问题是吃的补，你长的是智慧吗？亲近的是般若的智慧吗？这个是重要的关键。还是继续制造很多的规矩，困扰自己，折磨别人，这个是佛法跟一般的人天善法非常不同的地方。它绝对不是反对人天善法应该的五戒十善，绝对不是反对这个事情，只是在这些的执行过程当中，你是不是应该去正式的了解般若不共的智慧，在佛法里面它真正要教我们生出的态度以及新的不同的选择是什么。然后呢，所有问题的解决都是一个一个来嘛，对不对？那你的智慧就发生在那里，你先做什么再做什么。凡夫就是次第生啊，次第生出你的功德，次第生出你的智慧，那么慢慢的由次第生的次第慢慢的阶段成熟以后，你可以开始圆融了，你可以开始举一反三了，那你就可以有一种总持的本事，任运随转的本事。这绝对都不是一触可及的事情，可是往往我们选错功课，排错次第，又很急的希望有一个阶段性的成果，因为这种急，于是呢病急乱投医了，着到一个方法，认定一个次第，就这样子硬干蛮干，没有在见到以后的修行，其实都是莽修瞎练，包括莫学我现在在内。跟各位的报告，虽然不能隐瞒，虽然不能说一定是这样子，那照着经上讲，真的期待各位自己于中能够去找到自己安心立命、降伏烦恼、安住法性的方法。我在用讲来读，你们用听来读，你自己决定出你自己要怎么样去修行。这剩下这一期的生命，你怎么样回顾过去，是你们自己每一个人都要负责任。我扮演的责任就是正上缘。你们自己的心中两种缘起是非常重要的，你是不是还在活在自分别自性缘起里面，你是不是还活在分别爱非爱缘起里面，自己每天去检查嘛。好，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关键。于是分别爱非缘起，关键不是那十二支相的理论知识定义本身，而是后面这句话。因为我们已经无始以来有这种习惯，什么习惯呢？于善趣恶趣中能分别，这三个字还是很重要。此是我爱，此是我非爱，种种自体为原型故。自体就是某一种生命境界，你就一定会去选择某一种生命境界才是可爱的，某一种生命境界是不可爱的。你哪知道？以前我的大安初中的老师，同居老师就跟我讲一句话，他说啊，因为他负责带我们这些比较顽劣的弟子啊，顽劣的学生，他说啊，你们这边被我罚，老师讲，如果我是学分挂帅，应该赶快送你们回去，好好在课堂里面念书。问题是你们的个性在课堂上念不了书。他说啊，不要看清你们自己，你们在课堂外面所学的，如果你们能够觉悟啊，那个他那时候就讲觉悟的事情，跟你在课堂里面能够去懂道理，其实是一样珍贵的事情。我们人同样花一段的时间，不管你在什么地方，只要有学习， 只要能够学到改变三业清净的方法，不一定是用什么方式才是绝对的唯一。所以我们就因此之故，不要去看重决定哪一种学习的方法，透过什么样学习的经验才是唯一的正确。那天我们个案讨论还在讨论到85度 C 的老板吴正学这个人，他不是一个很高学历的气管专家，可是他却能够创85度 C 这样子一个现在被评论为连锁加盟业的奇迹这件事情。可是我们都知道他其实是有很多挫败的经验累积他这一次的成功，所以他也是用这样的学习来的。那你是用知识来创造你成功的绩效，还是用这些错误来累积找到什么是正确的模式？每个人的生命的形态是各个不同的。你可以讲说吴正学成功之前他活在地狱里面吗？你可以说一个天生就成功的企业家他是活在天堂里面吗？其实都不能够以这种爱跟非爱的分别来分别这一切法。那么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选择之后要负的责任，这个责任就是我们绝对不要把爱当作是绝对有他的自信，非爱不要把它当作有绝对的自信。你在每一种爱非爱缘起现行的当下，其实都还是有选择权的，都还是有学习的机会的，都还是有改变的可能性的。但是如果我们认为以为没有，不管你用甘心受虐的态度或者决定对立的态度，都是落在分别爱非爱缘起里面不能处理的标准反复。不管暂时你活在清净的流转或者是染污的流转里面，其实都是一样，都是一样。佛法并不是只要我们过得好而已，或者怎么样去在过得不好的过程当中去增加福报而已，这些都还是在人天，乃至于想要逃离是活在恶乘。佛法还有更多其他的可能性，其实就是等待我们的心性改变之后有了不同的选择，而不能停留在任何一个状态去批评另外其他的状态，它是不对，我才是唯一的正确。这就是分别爱非爱缘起背后要讲的道理。我简单用这两个节前的论述再谈。所以我觉得我还是这样子感觉了，